请听神的话，路加福音一章46到56节，请听我来念。第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垂顾他婢女的卑微。看哪、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驱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他的怜悯，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说的，恩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潘硕恩博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今早能够聚集来敬拜你。主，这是你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晓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与你为敌的，我们的心是不会要来敬拜你的。可是主啊，你却把救恩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原本背逆你、与你为敌的，得以成为了你的儿女。主啊，你恩典何其长阔高深，比我难以形容。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就帮助我们早晨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从中能够看见主，你的确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崇拜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讲你的话，以致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会常常的向你们的父亲或母亲说谢谢吗？如果会的话，请问你们通常是为了什么事情来谢谢他们呢？是因为收到一份生日礼物吗？期待已久的生日礼物？还是因为爸爸或妈妈答应了你一些的事情，他守了承诺，哇，你很高兴。又或者是因为，哦，你这次成绩考得不错耶，比爸爸妈妈意想的还好，爸爸妈妈就跟你说，哎呀，我这次会给你什么某某奖励。你是为什么事情来感谢父母亲呢？最近哦，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不单是最近的这一次的婚礼，在过去几次的婚礼当中呢，稍微留意了一下，就在教会里头的婚礼哦，新人他们都会致辞来谢谢他们的父母亲。当他们谢谢父母亲的时候，内容往往就是谢谢父母亲把他们养育成人，然后谢谢父母亲在多年以来 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所以长话短说的话，就是谢谢他们成为了他们的父母亲，不是为了他们所给的东西而感谢，而是因为谢谢他，他就是他们的父母亲。而做父母亲的，当孩子谢谢你给他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会微笑。可是呢，当我留意到父母亲听到孩子谢谢他们作为他们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不但是微笑，他是喜极成立，开始哭哦。当孩子们能够为着我们给他的东西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做父母亲的高兴。 可是当他体会到我们是他的父母亲，特别为着我们是他的父母亲来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更加高兴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看见说玛利亚他为了上帝赐给他的事情感谢他，的确赞美他，而赞美就是这种敬拜哦，所以他是一面赞美神，一面敬拜神，为着上帝赐给他的一些的福分感谢主。不过同个时候，他也为着神是他的神，是他的救主来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待玛利亚如何感谢神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被鼓励，同样的来感谢，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到四十六到第五十五节五十六节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段经文很熟悉。如果你还没翻开圣经的话，请你把圣经翻开啊，请你把圣经翻开。那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内容。如果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个标题非常的响亮哦，那边就写到玛利亚尊主为大，这个是新译本当中的标题。而对音乐熟悉的人们也会觉得这段经文很，就是比圣经的其他经文来得更加的熟悉。为什么呢？哦，因为巴赫的缘故。巴赫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的乐曲哦，是叫什么？尊主颂，对不对？英文叫做 Magnifica。哇，所以有些朋友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他们甚至会对这段经文会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度。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记得的一样事情，就是这里所记载的内容是在回应着之前的内容。在上文，就在46节之前的段落当中，我们看见了从第39节开始直到45节当中哦，他为什么玛利亚会说这些话，是因为他去找了伊丽莎伯。然后伊丽莎伯呢，本身他伊丽莎伯他本身就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什么？他说了玛利亚和他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当他说了这个时候呢，他甚至给了证据来表明说他腹中的胎儿是特别的，一个特别的身份。是谁啊？神的儿子。好，这个是很特别的。当你从路加福音开始往下读，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概念是不断的被重复的，提醒着我们，玛利亚所怀的这身孕是特别的，也因为这样玛利亚本身的身份也特别，因此他被称为是蒙福的。不但如此哦，伊丽莎伯甚至说他是蒙福的，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玛利亚相信说上帝告诉他的必然成就。所以当我们来看今天玛利亚所说的回应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之前看过的那内容，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体会玛利亚接下来所要说的，他为何会以这个方式来赞美神。玛利亚的回应在我们看起来哦，好像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回应，对不对？因为他一说完话，玛利亚就回应了，突然，的确是突然。不过呢，他确实有焦点的，尽管是突然的，不过呢，确实有一个，他是蓄着一个框架的。怎么说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先赞美神，他为着神是他的救主来赞美他。他接下来才去为着上帝在他这位救主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特别的工作，持续的来赞美主。而且他 的赞美当中也写明了，他清楚知道上帝会使这一切成就，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而我们尽管我们说是很突然的，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他的赞美是上帝使到他这样来赞美的啊。我们要记住，是上帝使玛利亚这样的来赞美他，这样的来回应。也因此玛利亚所说的一切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上帝也透过他的话语今天就来教导我们有关于他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共会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四个要点。第一，我们会看的是神是我们的神，这是第一点，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接续我们会看的就是神他赐恩典与怜悯给卑微的人。你认为你是卑微的人吗？第三，神他使卑微的升高。第四，神纪念并成就约中的应许。我们会从这四个层面来思想玛利亚他如何的来赞美神。我们也常看见神的确就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的。我们来看第一点的时候，请把你焦点放在第46到第47节上面。第46到第47节当中，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边讲到尊主为大，就是荣耀神啊，就是把神当得的还有配得的荣耀都归给他。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时听到的人他们都能够同样的一起的来赞美主。他心尊主为大，他说出来了，他接着说，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当玛利亚说主神是他的救主的时候，这表明了两点哦。他说尊伟大的这位神，他所赞美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他的神，是他的神，很重要哦。不单单因为他是神的敬拜他，因为他是他的神，玛利亚的神。此外他也表明了神是他的救主，他的救主，不是别人的救主哦，是他的救主。以赛亚书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唯独神是他子民的救主。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的话，从八章开始再看到第九章的话，就会看见上帝是他子民的救主。因为上帝他把当时候他的子民违背他的时候，转离他的时候，他使审判临到他子民的身上。之后上帝也应许说他会拯救这些悖逆的子民，把他们从他们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而当上帝施行拯救的时候，他的子民就清楚地体会到上帝就是他们的救主，因为拯救了他们出了水深火热，把他们从仇敌那里给拯救了出来。可是他们体会的不单是肉身层面的一些的拯救，更重要的就是当上帝使他们回转的时候，当上帝把他们从敌人那边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上帝把他们的心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上帝他们救主的时候，不单是拯救他们脱离肉身所面对的困境罢了，是把他们的心转回到他的面前来，是个属灵的拯救。因此在以赛亚书第12章2节就这样说，看啊， 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而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待的时候，我们看见玛利亚，她赞美神，她以神她的救主为乐，不单是因为神是那位供应万物的主，不单是因为神把他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他，更加重要就是他也如同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他清楚知道说神是拯救他脱离罪恶的主，神是他的救主。而他的这一首尊主颂，这句尊主颂一个基础，他在赞美他的救主。而他之所以蒙福，是因为他的救主拯救了他，并且赐福于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省察自己的时候，请问我们会不会常不常，是不是时刻都常常的来为着我们的主，他与我们的关系来赞美他呢，来感谢他呢？还是我们常常对他的感谢与赞美，都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才来感谢他呢？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为了神是他的神而感谢主，赞美他，之后才来为着上帝赐给他的来赞美主。我们要留意出这两样，这两个层面的赞美哦，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了一方我们就不可以有另外一面，而是两者其实是结合性的。因为他晓得神是他的主，这就推动他 这玛利亚接下来继续的来为着他从这位救主那里所得到的所领受的而来赞美他。所以他赞美上帝与他的关系，这推动了他越发的来赞美。玛利亚的赞美鼓励着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多常来思想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呢？我们会很常的思想说主是我的救主吗？潜意识当中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信徒呢？或者在当中我们已经信主的，为什么我们信呢？因为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可是我们是否有常常的来思想他的拯救呢？我们是否常常的思想说主他的确的把他独生的爱子就赐给了我们，代替了我们的位置，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得永生啊。他甚至是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当中移入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是否常常的去思想呢？他不单是使我们成为了他爱子国度的一份子，他也因此使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不但如此，他也使我们开始走那成圣的道路，就是原本心里背逆他不愿意来遵循他话语的，我们现在能够来遵循他的话语，并且是甘心乐意的来遵循他的话。而且他也应许我们会保守我们如此的来走这条天路，通往天国的路，直到我们到天国为止。我们是否思想着这些事呢？我们是否有思想说为何是如此呢？就是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帮助我们带着一种追根究底的这种心态，尝试深入的来思想这些事情，清楚的认识到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而有些时候当我们 在崇拜的时候，这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在向我们的神来颂赞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当中，我们是不是反复的也在思想着神是我们的救主呢？的确哦，有些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会提醒我们，会不断的帮助我们来思想。而诗歌也会帮助我们的心里对上帝会更加的感激，会提醒我们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可是尽管如此啊，我们还真的要问啊，我们这样在唱的时候，我是否是一直的在思想着我敬拜的对象就是我的救主呢？他就是那位为我成就了这一切，以致我能够来敬拜他的这一位呢？有重要的辅助好吗？非常好。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就是如此的来思想来敬拜他，以致他给我们的这些辅助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更投入的来为着他是我们的救主的缘故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有些时候的确是做到了，我们要感谢主，不过我们要求主不断的加给我们新的恩典，不要满足于一次做到了，而要求主帮助我们每次来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就是如此，就是不单是如此，而且是带着更加渴慕的心来敬拜我们的救主。而如果我们发现说有些时候自己敬拜的时候的确是面对比较大的挑战，又或者你知道说这一周你工作下来很累，你今天来敬拜的时候会可能会比较挑战一些，就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啊，来到主面前向主求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敬拜的时候真能够专注在他身上，能够把焦点放在他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把一切的拦阻疲累挪去，使到我们身心能够有那精力能够持续的来专注在敬拜这拯救我们的主身上。此外，当我们平常弟兄姐妹彼此的交流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团契当中不断地提醒彼此说，哇，这个周当中主如何带领我经过了这一周的试炼，神是如何胜过试探，又或者甚至在试探当中跌倒之后上帝如何扶持我，这一切呢会彼此提醒我们说，我们上帝就真的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他就真是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扶持着我们，这也会促使我们预备我们如此的来敬拜他，来朝见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谨记他是我们的主，他我们敬拜是我们的救主，并且赐给我们以一颗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并且不单是为了他是我们的神而感谢敬拜，并且也持续为着他赐给我们的诸多福分持续的来敬拜他。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赐恩典和怜悯给谦卑的人。玛利亚她赞美神，因为神赐恩典和怜悯给她，尽管她是一个卑微的人。神赐恩典和怜悯给卑微的人，我们怎么知道玛利亚她有这样的一种自觉呢？请看48节，48节当中他就说到神垂顾他婢女的卑微，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卑微的，尽管他是大卫的后裔啊。如果你去读家谱的话，我们晓得他是大卫的后裔对吗？可是呢， 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就代表说他家里很不凡呢？或者他有不凡的身世呢？不是哦。尽管他真的是大卫的后裔，不过他的家庭他们并不显要，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或权柄或权势。这就好比有些时候你看一些的古代的一些的连续剧啊，或者去读一些的资料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说，哦，王亲有很多，对不对？以前的皇帝就一个，可是皇亲的话就很多。可是是不是每一脉呢都一样受到重视？不是哦，有主脉，对不对？还有旁支，对不对？旁支往往受到的那重视度就相对低了一些。啊，有些甚至就完全不被重视。不被重视的话，也就因此就没有权柄。我们不是非常的，或者说我们在看玛利亚的场景的时候，他的处境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大卫的一脉。可是呢，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并不显赫，甚至他被许配给了一位木匠。身份比他高的多的是吗？多的是。当时候有很多的女子，有些是祭司的女儿，有些是高官的女儿，甚至有些是家庭比较有背景、比较有钱的人的女儿。这些人呢，在平常人的眼中看起来，地位比玛利亚来的高不知多少倍。可是上帝却拣选了，上帝却选择了一个如同玛利亚这样身份卑微的人，来为他成就一件特别的事情，为来成就他特别的工作，就是成为他独生爱子的母亲。就是当他派他独生爱子然后这个世上来拯救罪人的时候，玛利亚却成为了这独生爱子的母亲。我们看今天就好了，今天很多人，如果我们希望有人来可以帮忙我们完成一些我们心里想要完成的愿望的时候，请问你会找有能力帮助你的还是没有能力帮助你的？不言而喻哈。可是呢，可是我们看见上帝他不是如此行事的。我们神行事的方式是跟我们在这世上看到的方式是倒过来的。那些在人看起来不能够的，没有能力的，人们认为说做到的几率很低，或者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的，并且这些人本身也知道说自己是卑微的，因为我缺乏，我没有那个能力，上帝给我这东西看起来像大过我能够做的。可是就是这些人，上帝选择了他们，拣选着他们来完成他的工作。玛利亚他的尊主颂当中，他就特别的看见了这一点，标明了这一点，上帝所做的跟世上所做的、世人做的不一样。我们继续看第48、49节的时候就说到，看啊，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里的意思是，接下来的信徒们，接下来从他之后的历世历代的信徒们，当他们看见玛利亚为上帝所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使到他成就的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因此来说，玛利亚他是有福的。的确，因为他甘心乐意的顺服主，他就经历了一个只唯独有他才经历到的福分，成为了救主的母亲。而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清楚了意识到，上帝他就是如此的来完成他的旨意的呢？ 上帝就是如此的，使到他所计划的一切都成就的呢？很多的时候人家会指出哦，你看耶稣基督他选择的门徒是谁啊？是那时候身份显赫的人吗？不是哦，是当时候人们看起来也是身份卑微的人。而在我们回想起我们看玛利亚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当神把一些教会里头的事工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的就是花时间来祷告，来思想我们可如何的参与呢？并且尽管我们知道我们有局限，我们有软弱，比如时间上我们觉得不够，精力上我们觉得我们精力不足，我们觉得可能灵命比我们好的大有人事，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就此因着上帝给我们的负担而来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并且来思想，因为信靠说上帝如此的使到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他必然会加添给我们我所需要的恩典和怜悯，以致我们能够敬拜，我们能够如此的来服侍。不但如此哦，并且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陶造我们，使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呢。教会比如儿童主日学有需要吗？啊，有需要。有时可能在你个别的小组有需要吗？有需要。团契当中的时候有需要吗？比如清晨当中哦，有些时候需要有人来做一些带领的工作，有需要吗？有需要。可是了解到我们的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来认罪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来思量如何的参与呢？我们找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必须投入时间来祷告，来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我们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都会花那么多时间为着我们的工作来祷告，来求主怜悯，来思想，来选择的话，更何况我们来服侍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如此。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而就说不考虑都不考虑，不，但求主怜悯你，怜悯我，怜悯我们来思想，谁没有软弱的，谁不是卑微的。很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卑微的，是因为我们自大。而尽管我们有软弱，我们来服侍，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服侍的时候，晓得上帝帮助扶持我们的时候，有时上帝也会使到我们看见说，诶，或许我们更加适合在其他的岗位上来服侍，或者更加的适合在其他的事工当中来参与。我们要为此感谢神啊，因为我们上帝使到我们在这样的这种处境当中，更加去理解到了体会到他是如何装备我们的，以致我们真的是各尽其职，如何的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在不同岗位上来配搭来服侍。所以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着在教会服侍的事宜上，我们要不断的来祷告思量，我们要求主，我们要坚信说主他顾念卑微的人，并且他赐恩典和怜悯给卑微的人来服侍他，就正如玛利亚一样。玛利亚提醒我们说，主这位能够如此行事的主，他是全能的主， 全能的主。玛利亚身上我们就看见这一点，因为上帝使她怀了孕，不可能的情况下怀了孕。而玛利亚在她的尊主颂当中，她也如此的说道，她说她的名为圣。什么叫他的名为圣？这里强调的就是神他是至圣者，而因为他是至圣者，他的伟大是无法测度的，他的伟大无法测度。因此有什么事是难道上帝都无法去成就的吗？没有啊，没有，包括使到卑微的我们能够来服侍他。玛利亚接续着 也提醒我们说，神的怜悯世世代代的归于敬畏他的人。我们就会问，敬畏他的人是谁？是不是看起来比我还属灵的，比我更加爱主的？这里所指敬畏他的人，指的就是凡是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凡是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玛利亚提醒我们，上帝的怜悯会临到敬畏他的人。我们需要担心说，哎呀，上帝使到我有负担来做些事情，他的恩典和怜悯他会收住不给我吗？我们有时很担心诶，所以我们才会常常说，你看我这么多的软弱，你看我这么多的不能够。可是上帝透过玛利亚提醒我们说，他的怜悯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而上帝的恩典和怜悤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所以我们当常常的为着自己该如何能够如何在教会当中来服侍，参与服侍，要常常的来思量来祷告，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敬拜来服侍着万王之王，这万主之主，并且记得为此来向他赞美与感谢，赞美他，为他就是如此的一位神来赞美他。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神使卑微的升高。我相信大家对接下来这句话并不陌生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往往就是品格如何不重要，有能力才干就好了，只要能够达到最后给我的成果，我不管你怎么做，你做给我就是了。这个是世界一般的看法，品格被忽略了，才干被升高了。可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重视的是敬虔过于才干，而敬虔过于才干。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日夜他都在想着工作，甚至我都知道有些人会连出国的时候、旅行的时候都刻意去拜访客户。哇，同样的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都会热烈的来思想神的话，他会追求这样做，以致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如此。他会求主帮助他能够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他心里，不断的来反复的来思量，而神的话会提醒他，在他所一切所做的事上不断的来提醒他，并且非常重要的就是会提醒他说，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能力、才干、外在的物质等等，都是从神而来，是神所赐予他的，所以他当持续的谦卑仰望主。可是呢，一个有能力和才干 但缺乏敬虔的人，因为缺乏神的话语的教训和提醒，他的心里会因为个人所拥有的而滋生骄傲，甚至就会认为说，我卑微吗？不，你看我所有的，我怎么可能卑微啊？可是忽略的就是，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就是上帝赐给一个不配的罪人所拥有的。我们卑微吗？卑微。我们看不见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话，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的话，我们自信心就会膨胀。可上帝的话语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断的来思想他的话，他话语会提醒帮助我们。世人羡慕有全能和富足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用尽办法来摆脱卑微的身份。可是呢，玛利亚提醒了我们，神使那些心里骄傲的降卑，就是那些抵挡神不敬畏他的人，神使他们降卑，他从高处跌下来，看起来所拥有的最后都没了。可是呢，他却使那些卑微的敬畏上帝的升高。51节到52节是这样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驱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圣经当中就让我们看见猪般的例子哦。大家对埃及法老王都不陌生对吗？他有权柄吗？有，哪里没有哦，如果他没有的话，我不认识多少人有哦。啊，他非常的有权柄。可是神却使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他栽在谁的手上？一个卑微的人的手上。神使一个被离弃的，或者说被迫必须被放在一旁，无法甚至可能要把他丢弃的一个孩子，卑微吗？要被丢弃？卑微哦，被谁逼着？被当时候的王逼着说必须要把他给舍弃了。摩西卑微的不能再卑微了，可是神却使这样卑微的最后升高，最后以致当摩西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当时的法老王和他的军队都被埋在海里了。哈拿，大家对哈拿有印象吗？以利加拿的太太，谁来的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印象吧，哦，就是撒母耳的父亲跟撒母耳的母亲啊。当他母亲生他之前，他的父亲那时候就已经有两个太太，他的父亲的另外一个太太叫做庇尼娜，庇尼娜那时候有很多的孩子，每次就拿这件事情来刺激哈拿。而哈娜因此哭泣，可是最终当他上帝把撒母耳赐给他的时候，他使哈娜升高。现在请问你记得的是哈娜还是皮尼娜？你两个都该记得哦，因为是上帝的话语哦，当中所记载的哦啊。不过我们的焦点往往会更加集中在哈娜身上，有没有看见上帝如何的赐福给了他？当初那不敬畏神的，并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爱他灵舍的，最后就降卑了。 当时候基甸在基甸的时代，当基甸的我说以色列人的敌人需要有人来抵挡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基甸来与敌人来征战。请问 你印象中敌人那时候是多大的军队吗？我们都记得说基甸那时候有300人哦。哇，300人看起来好像很多。请问他敌对的军队有多少人？135,000人。135,000哦。就算我把最后面的零头砍掉的话，把那些零砍掉的话，基甸要赢他们都不容易啊。那时候的米甸的首领有权柄吗？有。有大军队吗？有。最后上帝却使这些人败了，败在一个看似，败在一个相对卑微的人的手上。他所带的军队也是就是那么一小撮的军队。以致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当时候的敌人有多少，我们只记得基甸有300个人伴随着他。神子基甸身高，玛利亚同样是如此，对吗？玛利亚是同样是如此。当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女子在当时候的社会的地位比她高。请问啊，你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吗？你知道她是谁吗？我们记得的是谁啊？玛利亚。因为神是玛利亚身高。所以我们需要去羡慕那些看起来有权力或者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吗？不。我们当做什么呢？就是专注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以及我们当尽的本分上面。我们当忠心的来服侍我们主的主，尽管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有软弱的，可是他会使我们升高，以致我们能够来荣耀他。就正如摩西、哈拿、基甸、玛利亚以及过往的众圣徒一样，在各自的不同的时代当中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当常做就是要求主不单使到我们忠心的来服侍，我们要求主使到我们不断的谦卑自己，常常的谦卑自己。无论主使到我们为他做了多少，我们都归荣耀给他，也求他使我们时刻谦卑。而我们也当记得，我们就当如此的来赞美他，因为他就是使到谦卑的人升高的主。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神纪念并成就约中的应许。他纪念并且成就约中的应许。我们来到玛利亚的他这个赞主颂的后半部的时候，最后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玛利亚他如何的把自己的经历与上帝的约中的信实结合在一起。他把他的经历，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赐下的那福分，与上帝约中的信实，与上帝成就他的约结合在一起，来赞美神。54-55节这样说，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他的怜悯，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说的，恩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稍微回想一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往往就会想到在创世纪的12:3，那边就说到了，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得福分。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应许了说，一个救主将要来到，而且是透过亚伯拉罕。 而如果我们要去看上帝是何时就应许了这位救主的话，我们需要再往前再看一点点，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就在那里看见上帝在那里就应许了，说他会赐下救主。那时候上帝是对撒旦这样说的，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边上帝就应许了说，有一天救主将要来到，他将会来拯救罪人，他会败坏魔鬼一切的工作，他会胜过魔鬼，他会拯救罪人。而玛利亚就知道说，玛利亚清楚知道说，这位拯救罪人的就是他当时在他腹里所怀的救主。而我们的主他的确就使到他所应许的成就了。因为当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当我们 看到上帝的话语的记载的时候，历史上就是这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2000多年前，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他为我们还清了罪债，他为这一切上帝所赐给他的人还清了罪债。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九节，他说他指就是天父，主耶稣说，天父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后我要使他们复活。我们为什么今天会信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因为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我们看起来比我们特别的人多的是，我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他把恩典赐给我们，他派基督给为我们死，死到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其中一天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赐给，他就改变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听到了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福音是这么的宝贵。基督就是那宝贵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我必须来求他来拯救我。也因此我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旨意。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面对到好一些的难处。我们晓得我们心里愿意，可是我们身体会软弱，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去做到。这是因为罪虽然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不过依然影响着我们，而我们的一生剩下来的道路，一辈子就是要与这个罪，在住在我们里面的罪，要看他征战，征战打仗。所以呢，当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虽然已经领受了救恩，可是我们要完整的去经历，不是现在哦，是将来才会完整的去经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当中了，我们已经在经历着了，我们已经晓得我们能够向罪说不，可是我们要完全摆脱罪的影响，在今生是做不到的。我们晓得这将会发生吗？必定会发生，必然的。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节，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有一天罪将不再缠绕着我们，我们将不会再说，哎呀，主啊， 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现在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亏欠了我们主。可是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处境了，因为上帝把罪完全的给挪去。直到那日的时候，我们的欢喜和快乐是没有穷尽的。还会有哭泣，有眼泪吗？不再有了。我们不再需要为这罪来哭泣了。到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天天的来认罪悔改。可是有朝一日，我们将会有满心欢喜快乐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不但是自己哦，是跟众圣徒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领受了这印记。得赎的日子必然到来。我们每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正往那方向，正往前方走去，往那日子不断的逼近着。而我们要感到高兴的一样事情，快乐的一样事情，就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一日也越来越近我们。然而这条路容易走吗？是坎坷的。可是这条坎坷的路，我们并不是独步行走着，我们的主在带领着我们，我们的元帅，耶和华的元帅在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往前迈进。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披荆斩棘，与罪征战，往那一日迈进。我们的主也赐给了我们有军中的同袍。你在想在哪里是吗？你看你左边跟右边吧。军中的同袍跟你一起走这条路。你跌倒的时候，他必须扶你。如果他没扶你，你就要提醒他要扶你。你有需要的时候，就算他听不下去，你也要跟他说，然后提醒他说，你要为我祷告。这是我们彼此间的义务。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往那热迈进。而我们主，我们的元帅是信使的，他会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所以今天从玛利亚对上帝的颂赞与赞美当中，我们看见他跟我们其实是很像的。上次在那时候上帝应许他的完全实现了吗？还没有哦，是一部分实现了。他是抓着上帝的应许，以信心的脚步往前迈进的。不过在迈进过程当中，他就是这样来赞美上帝的。我们也当如此。我们迈开信心的脚步的时候，我们也当效法玛利亚一样，学习他一样，就在这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而我们今天就思想了四点，是我们值得我们来赞美上帝的。第一，就是神是我们的救主。第二，神他赐恩典和怜悯给谦卑的人。第三，他使卑微的升高，是卑微的升高。所以当我们讲说神赐恩典和怜悯给谦卑的人，同样是给卑微的人。所以神也使卑微的升高，并且神他纪念和成就约中的应许。盼望这些我们所思考过的这几点，能够不断的推动着鼓励着我们，就是多方的来赞美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主，并且是带着喜乐感恩的心来把他所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咯。最后一节就说到了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有三个月，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清楚的说什么理由，不过呢，我们却知道接下来焦点会放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正道我们会进入在下一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在创世以先，圣父与圣子就已经立约要施行拯救。而主啊，你是使你的救恩计划不断的往前推进的主。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的能够信靠你的，我们都晓得这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你的恩典，并且为此不住的感谢你。主，求你就恩待我们，特别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让我们靠着你恩典，天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操练着为着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来感恩，为着主你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谦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感恩，并且为着你会使我们升高来感谢你，你会使我们来荣耀你，使到卑微的我们能够来使你的名得尊荣而感谢你，并且清楚的知道主你是应许成就，我们晓得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的一切，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真实的，而且是必不落空的。主，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